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善恶之报，
如影随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代社会普遍受到西方商业文明的影响，城市化、商业化，让人们难免对传统孝悌忠信的价值观产生怀疑，觉得这些都过时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
其实中国在唐朝之前也曾经经历过中西文化的冲击。北方的游牧民族不仅政治方面占据了北方，史书上称之为五胡乱华，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西化，名利似乎主导了一切。一些文化人士选择隐退以保全传统文明，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就是一例。也有一些文化家族选择积极入世的同时，依然坚守着传统的家风、家道、家学，让传统文明一脉相承，得以保存。渤海的高允就是这样一例。
高允的道义人生。渤海高氏家族从汉朝开始逐渐成为当地望族，高家以五经作为家学，并且也很通天文，懂得历法。及至鲜卑慕容氏建国，高氏家族帮助慕容氏治理一方。后来鲜卑族政权让位给了拓跋氏的北魏，高家又帮助北魏实现统一。高允出生于公元390年，小的时候就很有气度，人们都很赞叹。他刚刚10岁多的时候，父亲就不幸去世了，他就将所有的家财都给了弟弟，自己出家做了沙门。不久，魏武帝拓跋焘正式即位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他就还俗了。不过他读书不辍，研究天文和经学，最喜欢读的书就是孔子的《春秋》。
和慕容氏一样，拓跋氏也是游牧民族，他们不太重视儒家的道德观念，认为武力与经济力量才靠得住。魏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后，觉得需要撰写国史以进一步聚集政治资本，就命令崔浩主持，又命令高允扶助崔浩。虽然魏武帝喜欢杀戮，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教好太子，就请能文能武的高允做老师。高允尽心尽力，深得太子的信任。此时崔浩因为在国史中谈到太多拓跋氏的负面资料，激怒了魏武帝，武帝便打算将所有参与撰写国史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杀掉。
太子为了救高允，就让他陪同自己一起应对武帝的质问。临上殿前特别嘱咐说，
面对至尊的时候我来应对，帮先生脱罪，您配合就好。
高允说，
殿下是为了什么事情拜见圣上呢？
太子说，
您进去就知道了。
两人上殿，太子说，
中书侍郎高允在太子东宫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为人小心，处事严密，做事谨慎。我听说，虽然高允与崔浩是同事，但是高允没有什么地位，都是崔浩说了算，所以请父王宽赦他不死。
武帝就问高允说，
国史都是崔浩一个人撰写的，是这样吗？
高允说，
魏太尉的传记是邓渊写的，先帝的传记以及当今的记录是我和崔浩一同写的，但是崔浩公务繁忙，只是做总的领导工作，至于著书方面，我比崔浩写的多。
武帝一听，怒不可遏，说，
你比崔浩还过分，这下死定了。
太子吓坏了，因为皇帝这么生气，恐怕不但高允没命，他一家大小几百人恐怕都会命丧黄泉了，就连忙说，
天威不得了，高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臣子，见不得世面，说话语无伦次了。我曾经好好问过，都说是崔浩写的。
武帝转头问高允，
太子说的对不对？
高允说，
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，错误地参加了撰写国史的工作，逆犯天威，应该灭族。现在也知道只有死路一条，所以不敢说假话。太子殿下因为我给他教书的时间长了，哀悯臣下才帮我说话，殿下实际上真的没有问过我写国史的工作，我也没有说过那些话，臣所说的都是真话，不敢糊里糊涂回答圣上。
武帝就对太子感叹说，
真是正直啊，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临死不改变自己的气节，真不容易，而且对君上实话实说，是正直的臣子，能这么说真话，就算有罪也应该赦免。
高允于是得以免去了一场大祸。接着武帝就让高允草拟诏书，准备把崔浩以及参与撰写国史的218人，连同他们的家族和妻子的家族，都一并处以死刑。高允思忖再三，迟迟不肯动笔，看见皇帝一直催，就请求先觐见皇帝再写。武帝没有办法，就召高允上殿。高允说，
崔浩家族应当连坐，但是其他家族是否应该连坐而死，我不知道，若只是冒犯圣上，还算不上判死罪。
武帝很是生气，就让随从抓住高允准备下狱。太子连忙为高允说情，武帝才放过了那些官员的家人，只是处死这些官员本人。皇帝感叹说，
要不是高远，我恐怕会多杀数千人。
一位名叫宗亲的史官临行时感叹说，
高远简直是圣人。
国史之祸终于尘埃落定，太子想来后怕，就责备高允说，
人要懂得把握时机，如果不懂得时机，学习还有什么意思？当时你为什么不顺着我说的办，
还把父王激怒成这个样子，每次回想都心有余悸。
高允说，
我只不过是乡下来的老百姓，本来没有打算当官，机缘来到，不得不坐在这个位子上，恐怕妨碍有贤德的人才为朝廷服务。可是我与崔浩真的是同事，既然曾经共事，就应该荣辱与共，不能只求自保，这是道义。殿下对臣这样慈悲，如果我违心做人，临祸求苟免，违背了良心，这不是臣的本意啊。
太子听了动容称叹。高允虽然曾经带兵打仗，但是他很谨慎，能够慈悲爱护生命，所以到了晚年，他给别人说，
我做官的时候曾经积累了阴德，救了他人的性命，如果阳报没有差错，我应该会很长寿。
果然，他在90高龄依然身体很好，思维敏捷，还被皇帝礼请进宫讨论国事。
那时他已经是五朝老臣了，和他共事多年的人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，常常见他手不释卷，吟咏阅览，自得其乐。他待人非常温和，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。他还常常在家中准备好斋菜，开办讲席，向乡亲们宣讲佛法，人们都知道他好生恶杀，非常慈悲。北魏文成帝虽然未能崇尚儒家的教导，但是他依然很敬重高允。文成帝驾崩之后，国家一度混乱，文明太后让高允主持建立学校，高允由此在各个郡的首府设立学校，教授儒家经书，传承文化。
文明太后之所以请高允主持，也是因为他将传统圣贤教诲在生活中做出来了，感化了世人，也感化了外族统治者。北魏文成帝在世的时候非常倚重高允，听说他家里很是穷困，妻子要靠织布贴补家用，儿子则需要砍柴以谋生，感到很是震惊，当即驱车到高允家中探望。只见高家只不过是几间草屋，被子都是平布的，家人穿的衣服都很破旧。又去厨房一看，只见里面只有一点腌制的咸菜。皇帝大为感动，叹息说，
就算是古人的清贫，也不会这样吧。
高允活到了98岁高龄，依然学不厌，教不倦，身体虽然有些不适，他也依然吟咏诗歌，神态自若。皇帝派遣太医看望他，太医觉得他恐怕时日不多，就连忙报告了皇帝，皇帝就派特使送了许多衣物珍馐到高允家里。高允很开心地说，天恩所赐，可以拿来招待客人了。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，大家还在睡梦之中，高允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家人都不知道。
当时渤海高氏作为望族，是国家所倚重的政治力量。高氏家族多官宦，但是高允依然能够一生清贫自守，是真正的淡泊名利。他的儿子虽然一直需要打柴为生，但是待他去世之后，子孙四世都是国家重臣，朝廷公卿。后来高允的族孙高阳还成立了北齐，成为了一代英主，所谓天道好还。由此可见，像高允这样，即便是在外族统治下，依然不改节义，活出一个道义的人生，效法孔老夫子，在温良恭俭让中为一切人民服务，这恐怕就是传统文化一脉相承、代代相传的动力所在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